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的大脑彻底的停下来，没有任何思考的时候，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嗨，大家好，我是大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听起来有点反常的话题，到底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彻底的停下来。当然这里要注意了，这里说的这个让大脑停下来，并不是说人死了，也不是说睡着了，而是说我们的脑子里面的杂念没有了，一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清清楚楚的安静出现了。就像是道德经的那句名言，反者道之动说的一样，那些得道的那些圣人啊，他们往往和普通人的这个方向啊是反着来的。我们普通人一天到晚呢，总是在想如何走得更高啊，走得更远啊，总是在想如何拼命的往前去冲。但是呢，那些得道的人却发现了，人真正缺的恰恰不是往前冲，反而是如何让你的心停下来。当你的大脑像台电视机一样啪的一下子关掉时，你会第一次发现，原来你曾经苦苦追求的一切，你想要的那些幸福满足全就在这里啊。不过呢，接下来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常常也想让自己的大脑停下来，但是呢经常却发现怎么都做不到。就比如说，你明明都已经焦虑到失眠了，你不停地对自己说啊，别想了别想了，但是啊，你脑子里面的胡思乱想啊，它就是停不下来。你明明知道刷短视频没有什么意义，还耽误你做正事，但是你脑子呢就像是被劫持了一样，怎么也停不下来。所以说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大脑里面的这些妄念呢，我们拿他们毫无办法，怎么也停不下来。不过幸运的是呢，佛家小止观书的第六章啊，就是一部专门教我们普通人具体怎么一步一步让大脑停下来的训练指南。你只要照着这一章的去练，早晚有一天你也能够像圣人一样，想让你的大脑往动它就往动，你想让它停它立马就停。但是啊，这个小止观书的第六章呢，这一章有点长啊，一个视频呢肯定是聊不完的。那今天呢，主要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前面的三种让大脑停下来静下来的三种方法。小止观书的作者智者大师说啊，完整的让你的心静下来的方法呢，其实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去训练。一方面呢就是在静坐的时候，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平时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当然呢，普通人肯定是从静坐的时候开始练最合适呢，因为静坐的时候干扰比较少，从静坐开始练就更简单，先从简单的练，然后再转到生活中工作中你去练，这样练的话就更容易成功。不然的话呢，你想一开始就到生活当中去练，这个就太难了，可能就直接就把我们给劝退了。所以说啊，第六章呢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啊，就是教我们如何在静坐中让我们的心静下来。第二部分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啊让这个心静下来。那今天呢，我们先聊第一部分在静坐当中的练习。而且啊，今天呢我们连第一部分静坐啊也聊不完啊，因为第一部分在静坐当中练的这个方法呢，它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止，一种是观。那止我们普通人一听就明白了，简单的说呢，就是让脑子里面那些杂念呢停下来，止住，不胡思乱想。那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啊想让这个心止下来静下来啊，但是呢它就是静不下来啊。所以说呢，我们会在我们这个心呢不是特别乱啊，在我们的心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去关照我们脑子里面的各种念头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又是怎么消散的。最后呢，我们关到一切的念头都是虚妄的。最后呢，我们不执着了，那不执着了就会让我们的心更容易的止下来。所以说真正的让我们静下来的方法呢，是通过止和观互相配合才能够达到的。你直接去止，止不下来的时候你就去观，观也观不动时你再去止，止住了再去观，止观止观，就是这样互相的配合。甚至到了更高级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一边止一边观，这个呢就叫做止观双运。但是呢，我们还是按照智者大师的这个思路来啊，不要想着一来就练高深的这个止观双运了。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只聊在静坐当中如何去止，不聊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啰嗦了。这个止啊，其实从最基础的到最高深的，一共呢分为三级。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第一级，叫做系缘守静止。那这种修止的这个方法呢，是最基础最接地气的一种入门的功法啊，完全就不需要你懂什么高深的佛理，也不需要你悟什么诸法实相啊，哪怕你是新手小白都可以直接的上手练。那么具体的方法呢，就是说第一啊，你首先一定要挑一个啊你不是很困也不是很饿也不是很饱的这个时候，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干扰的话呢就会少很多。然后呢，你还要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那么盘腿坐也好，不盘腿也行，就像我们平时一样坐在椅子上也行，反正怎么坐舒服，怎么坐可以让你坐得更久，你就怎么做。然后呢，当你坐下来啊，不用几秒钟啊，你就会发现啊，你脑子里面呢会冒出来各种各样的念头啊，比如说你一会儿会想吃什么，一会儿会想刚才的那条消息该怎么回，一会儿呢可能会又会想下个月的这个信用卡要还多少等等等等。那我们平时如果说脑子里面出现这些念头呢，我们就会被这些念头拉着跑，比如说啊，这些念头出现以后呢，你可能直接就会去手机上去找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啊，直接就去这个手机里面去回复这个消息，又或者说你就开始直接的开始焦虑了，哎呀，这个工资一发，这个信用卡一还，又开始没钱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慢慢的训练自己不被这些念头牵着走。当你在静坐的时候啊，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大脑这些杂念出现的时候啊，你并不是强制的去压自己啊，不要对自己说啊，不要继续去想了，因为你根本压不住的啊。就像是啊，现在我要你不要想画面当中的这头熊啊，结果你就会发现啊，越是心里面说不要想不要想，脑子里面反而会越清晰的浮现出这头熊。所以说练之前呢，你一定要明白啊，这些念头是绝对不可能用意志力压得住的，反而还会越压越乱啊。所以说气源守静止的方法不是教我们压制念头，而是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那就是直接转移注意力。当你发现自己被这些念头牵走的时候呢，你就轻轻的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鼻端啊，或者是肚脐这些区域的感受上去，感受这个鼻端人中这里呼吸的冷热快慢，或者是肚脐附近这里这个呼吸的这个起伏。当你把注意力转移到身体的这个感受后呢，你就会发现啊，你根本就没有去压刚才那些冒出来这个念头，但是呢那些念头啊却自然而然的它就消失了。当然呢，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比如说你刚把这个注意力啊转移到这个，比如说转移到肚脐这里的，可能之后还没有过几秒钟，而你脑子里面又不自觉的又冒出来其他的这个杂念了啊，又比如说你冒出来一些其他会让你焦虑或者是曾经快乐的这个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当你发现你又去想其他事情了，那你呢再次不压制自己啊，不要对自己说不要去想，而是直接轻轻的就把这个注意力呢就转移到这个肚脐这个附近啊。这就是细缘守静止的方法，就是说啊，被念头牵走了你就拉回来，又被其他念头牵走了你又拉回来，不断的重复。那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练习，你练习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最后你就会发现啊，这虽然还不能够让你的心彻底的静下来啊，也还不能够让你体会到那种深层次的那种禅悦啊，因为这个还毕竟是最基础的止嘛。但是啊，通过不断的练习之后呢，你可能就会突然在某一刻会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平静的乐。那这种乐呢，在佛家就被称为清安。那清安具体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那这种感觉啊，就像是我们平时谈恋爱一样，一般人一想到谈恋爱啊，就是一种非常热烈的激情啊，心跳加速，轰轰烈烈，一见钟情。但是平时呢，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那种两个人就是那么安安静静的坐着啊，或许一个人只是在那里喝茶，一个人在那里看书，两个人之间其实没有过多的言语，但是两个人内心呢都有一种淡淡的长久的安稳的幸福。那这种感觉呢就很像是清安的感觉。甚至啊，那你通过这种长久的练习之后呢，练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啊，不是说你练一两次啊，也不是说练一两个月啊，你要练到很深的一种程度的时候，这还会改变你的生活啊，因为你的心通过长久的训练已经相对的稳定了，这个呢就能够让你更好的应对各种烦恼焦虑。那么烦恼少了，内耗也少了，自然睡眠也就慢慢的变好了，那么你做事情呢各方面呢也就变得更加的稳重了。好，那么以上说的呢就是最基础的止的训练的方法和它的好处。但是这个呢还没有完啊，接下来才是细缘守静止的重点啊。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止啊，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对吧？就是你看到杂念之后就把它拉回来，放到这个肚脐处或者是鼻端处。但是当你真的去练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隐藏的坑。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把我自己曾经踩过的一些坑跟大家一一的分享一下，相信对于初学者来说啊，这肯定呢会帮你少走很多的弯路。那首先第一个最大的坑呢啊，就是我们会不自觉的太用力太较真了啊。往往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呢，一听说啊要把这个心系住在这个鼻端，感受呼吸的冷热快慢，或者是系在这个肚脐上啊，这个感受呼吸的这个起伏，马上呢你就会不自觉的下意识的去较劲儿，你会不自觉的死死的定在那一块儿啊，甚至呢你可能会仔细的去计算这一次吸气比上一次吸气慢了 0.1 秒啊，这一次肚脐上面的这个起伏啊比上一次高了 0.5 厘米，你会不自觉的强行用力的去分别，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太较真了。所以说啊，往往我们刚开始练的这个时候呢啊，你可能才做一两分钟就会感觉头皮发紧眼睛发胀，甚至呢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呼吸呢，越做越累啊，越练越烦躁啊。就像是我们现在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啊，我现在要你盯着天花板上面的一个点啊，这样呢你坚持十几秒钟一直盯着它，你会有什么样一种感觉？肯定是眼睛发胀头皮发麻，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完全搞反了。修细圆守静止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让我们特别的用力死死的去盯住那里，而是淡淡的轻轻的把注意力啊放在这个鼻端或者肚脐处啊，有一句话叫做淡淡的轻轻的留意那里啊。但是我相信我这样说下来呢，很多人肯定还是不能够切身的体会到这个淡淡的轻轻的这个留意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觉。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啊。首先第一步，把你的右手伸出来，手心朝上啊，放在你能够看得到的地方，不管放哪儿都可以。然后第二步呢，现在我要你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手上啊。那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就会不自觉的去观察这个手指是胖是瘦啊，甚至去分析这个手的这个肤色是黑还是白，更甚至呢你还会不自觉的仔细的去看这个上面的事业线呢、爱情线呢到底是代表好还是坏，对吧？那如果说你看到这些了，就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太用力了，太较真了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步啊，现在呢你把眼睛闭上，你不需要用眼睛来看这个手了，你现在就感觉这只手的这个存在啊。注意了，不是让你这个仔细的去感觉这个手到底有多大，你自己的头有多少厘米啊，这些都是额外的感受了，你只需要知道哦，我有一只手在这里就行了，这样就够了。好，实验就结束了。刚才那一瞬间的只是知道手在这里，没有过多的分别，这个就是轻轻的留意，你没有使劲的去分析它，没有去仔细的看它是黑是白是胖是瘦，看它的这个纹理，对吧？你没有去分析，你没有想要改变什么，也没有想去控制它，你只是单纯的安静的知道手在这里，这就够了。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细圆守静止啊，就是你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丹田或者鼻端，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你不使劲儿，你也不分析，你也不期待，只是轻轻的知道它在这里就够了。好了，这个呢就是第一个最大的坑啊，一般人都会踩这个坑，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坑，那就是你太刻意的去追求完全没有杂念了。很多人练着练着呢就开始跟自己打架了，哎，我怎么又跑神啊，对吧？我怎么老是被这些念头牵着走啊，我怎么这么差呀，然后呢就越想越静不下来，最后呢就烦躁的放弃了。所以说在刚开始练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你必须要提前明白一个道理，你老是被各种念头牵着走，这才是正常的啊，这是我们累生累世的习气，你怎么可能做个几天做一两个月就能改过来这种累生累世的这种习气啊，要是你一两个月你就能够练成了，那现在满大街都是开悟的圣人了，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需要长久的练习才会有效果的。所以细圆守静止的这个目的啊，它不是让你没有妄念，而是让你每次跑神的时候呢都能够轻轻的把它拉回来，你只要能够把它拉回来一次就是进步了一点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培养这样一种心态，就是你以后啊要把发现我跑神了啊当成是一个好消息，哎，你看我又多发现了一次念头跑了，正好呢我又可以多练一次把它拉回来了啊，这样呢我就又有进步一点的这个机会了。 好，那这个呢就是第二个坑。接着呢我们来说第三个坑。那这个坑呢就是说选的这个劲呢它不合适。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要把这个注意力轻轻的放在这个鼻端或者是肚脐，对吧？那道家的经书还有的说要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肚脐下面的这个下丹田啊，又或者说还有这个太乙精华宗旨说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天心，也就是双目之间的一个虚灵处等等等等，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那这里呢这个选择困难症呢他就觉得难办了，哎，我到底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上面还是下面，对吧？到底把它放在哪儿了？其实像守天心啊这样的地方呢，那太乙精华宗旨的话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根本不适合我们普通人修，那是上上根的人才能够修的。所以说在小止观书里，智子大师就只提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鼻端，一个是肚脐处。那为什么只说这两个呢？很简单，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合适的。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啊，两个选择也是选择，我到底是守鼻端，对吧，还是守肚脐呢？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在小止观书的第四章调和里面也早就讲过啊这个问题呢。那么简单的说呢，这两个地方呢你是可以换的，但具体怎么换，什么时候换，这其实呢就只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昏沉的时候你这个就是往上细守这个鼻端啊，也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你打瞌睡，脑子里面一团浆糊的时候，你就往上守这个鼻端，因为这样的话气往上走可以让你更加的清醒。然后呢当你打坐的时候你的心很散乱，就是心里面杂念纷飞，你怎么都拉不回来的时候，你就往下守这个肚脐处，因为气往下走可以帮助你沉住杂念啊。所以说我们中国人老说这个沉住气沉住气嘛，对吧？那这个呢其实不仅仅是老修行们的经验或者说是玄学啊，那这里呢其实也是有科学的依据的啊。你自己呢就可以试一下，当你分别去感受鼻端和这个肚脐处的时候，你会明显的发现鼻端处的这个感觉啊会比肚脐处的这个感觉呢更加的强烈啊。因为鼻端风门这个地方呢是面部神经最密集最敏感的这个区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这里的时候会直接激活你的警觉系统啊，你自然的话就变得更加的清醒了。然后反过来你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肚脐处，那你的这个神经密度呢就低很多了，感觉会就是钝很多，那种钝的那种感觉呢就会带来放松稳定和沉静，这自然的话呢就会帮你减少很多的这个杂念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什么玄学啊，这就是生理的事实啊。所以说最后的话呢，智者大师在他另一本书叫做《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啊，就明确的说了，初学者大多数的时候呢，最好是往下守这个肚脐，这样的话呢，比往上守这个鼻端更加的安全，而且利益呢也更多啊，因为你长期的守这个鼻端啊，可能会往这个让这个气啊使劲的往上冲，那就会导致胸闷头痛。我们初学者啊更多的时候呢是杂念太多了，你怎么拉也拉不回来。就是简单的说呢，一般的情况下你就直接守下面的这个肚脐处，安全稳定而且更容易入定。如果说你实在打坐的时候觉得困得不行了，对吧，又很昏沉，那么你临时呢就把这个注意力挪到这个鼻端，等精神回来了那就不要继续守这里了，再挪回到肚脐处。好了，这个呢就是第三个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第四个坑啊，也就是太执着于姿势啊，比如说双盘，还有就是呢只念入定不念出定啊。其实这是两点呢我就一起讲了啊。首先很多人一听静坐啊，第一反应就是说我得像佛经上面说的那样标准的那种七支坐啊，我得盘腿的啊，而且单盘的话还不行啊，我的目标要练就要练最高级的这个双盘。然后盘腿盘好了又开始琢磨这个坐的时候腰够不够直啊，头有没有歪啊，肩膀是不是平的啊，然后一边打坐还一边的逼自己说这个腿麻了腰酸了就忍着啊，因为人家都说了嘛，熬腿熬腰是静坐的必经之路。但其实啊这不就完全走偏了啊。智者大师在小止观书前五章确实也讲了调身啊，要求身体端正安稳不松不紧，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调身的目的它是为了让你能够坐得更久坐得住啊，最重要的是不因为身上多余的这个感受来干扰我们的心，不是说你盘得越好你功夫就越深了，盘腿只是一种工具它不是目的。所以说记住了， 你能够盘腿当然是最好的，你盘不了你就正常的那么坐着，腰背挺直，对吧，身体放松啊，不僵不塌就行了，这就够了。你硬撑着去盘腿两分钟，你这个腿都开始疼得不行了，那你这一坐心里面全是在跟腿较劲了，你心怎么可能静得下来呢？所以说姿势只是辅助你入定，不是为了折磨你的，差不多以你自己舒服不干扰你的心为准，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重点来说第二点啊，就是说只练入定不练出定。智者大师在这个小止观书里面一再的强调，一定要练出定，一定要练出定，绝对不能够你静坐完了直接啪一下子就直接站起来下坐了，然后马上就去做其他事情了，这个绝对不能够这样做的。一定要在下坐的时候呢先提前给自己做一个预告，准备要出定了哦，然后呢再将你本来比如说你专注于肚脐上面的那个注意力啊，慢慢的放开，轻轻的慢慢的放开，然后接着嘴巴微张，对吧，像长长的轻柔的呼出一口气，同时观想这口气呢就像是你在定中凝聚的微细的能量一样，它顺着你全身的脉络毛孔它自然的疏散开了，消散出去了。接着呢你再活动一下身体，对吧，先动动脖子肩膀，再动动腰腿等身体这个感觉各方面都恢复正常了，然后再用手搓热捂在眼睛上，然后再慢慢的睁开眼，最后再站起来慢慢的在周围走一走，先别着急去干别的事情。你出定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不然的话你在禅定当中那种细密的那种能量啊，因为没有彻底的这个消散出去，所以说它就会强行的憋在你的体内，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冲击你的头部啊，在你的头部的话就会让你头痛，万一自塞在这个关节的话呢，那就会像得了伤风病一样，会让你很疲劳。而且除此之外啊，这种淤积的话呢它会让你在以后的禅定当中呢心烦气躁难以安宁，还会破坏你以后的修行。所以说一定一定要练出定啊，整个的过程其实用不了多久，一两分钟就够了。而且啊，这里只练入定不练出定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只在坐中有定，一下坐你就散了。打坐的时候就像个修行人，心里很静啊，能够降服各种的念头，也很舒服。可是一下坐了，该焦虑还是焦虑，该烦恼还是以前那样的烦恼，那这样的这个定力练的有什么用呢？你练完啪的一下子站起来，这种安宁的这个心境啊，它一下子就断了。可是如果说我们如法的慢慢的出定啊，就能够把刚才静坐时那种安宁的心境啊，慢慢的过渡到我们生活当中来啊，所以说甚至可以说啊，你出定比入定更考验你的功夫，你能不能把那份安静从静坐当中直接带到生活当中，过渡到生活当中，这才是修行的关键之处。那么念好好的念这个出定啊，就是这个好好的念这个关键之处。好了，这个呢就是第四个坑啊，但是呢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这个还没有完，接着还有第五个和第六个坑，这些坑你能够提前避免了，那么念止观才是事半功倍啊。所以说呢，我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我好羡慕你们呐，要是我刚开始练止观的时候有人跟我这么详细的把这些坑都给我一一讲过，那该多好啊。好，那不啰嗦啊，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讲第五个坑啊。这个坑呢就是说你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啊，会不自觉的会期待在这个静坐当中可能会出现神奇的体验啊，就像我就是这样子的，自己练了没几次就不自觉的会去期待在静坐当中能不能看到光啊，啊，身体会不会突然的飘起来呀，或者突然的开悟啊，或者突然得到神通了呀，可是结果呢就是啥也没有发生，然后呢自己就会觉得很失败，马上就不想练了。事情的真相就是呢，这个戏缘守静止啊，它就是非常基础非常平庸的训练，它在大多数的时候的这个感觉啊就是没什么感觉啊，最多最多也就是感受到清安，因为这个练习呢它就是打基础的，那在这个阶段呢你就是体会不到真正的禅悦，你就是不可能有神通啊。但是呢这个戏缘守静止呢它恰恰是后面啊所有高阶的修行的地基， 你没有这个地基啊，后面更高的什么子星、自星子啊、体征子啊，你根本也做不到啊。所以说这里一定要给自己提前打个预防针，气元守金值它是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神奇的体验的，它就是打基础的，在大多数的时候呢，它的感觉就是没什么感觉。好，最后呢我们再说第六个坑，那就是妄念来了我们会忍不住的想去强压它。其实啊，在前面解释什么是气元守金值的时候呢，就已经很多次我刻意的提到不要用意志力强行硬生生的去压制那些杂念了，不要逼着自己说我不要想了不要想了。正确的做法很简单，就是直接轻轻的把注意力转移到肚脐处。但是呢没有办法，我们人的习气它就是这样子的，你以后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我们天生的就喜欢左右脑互搏啊，天生就喜欢自己跟自己对抗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左脑说我要做，右脑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做，左脑说我要吃，右脑说不行你都胖成这样了你不能吃了啊。我们天生就喜欢跟自己打架啊，所以说这呢又是在给我们打一个预防针，哪怕我已经再三的提醒过你了，不能够强行的去压制念头，但是没有办法的，你在将来静坐的时候肯定也照样还是会不自觉的强行去强压，你会不断的跟自己打架，并且还会在练禅定的过程当中产生更多新的烦恼啊，你可能比平时一个普通人还有更多的烦恼，在最开始练的这个时候。但是没有关系的啊，你慢慢的练就行了，它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啊，这就是练一个习惯。平时我们就习惯妄念来了就直接跟它打架啊，但是你练着练着你就习惯了，妄念来了你不理它啊，你也不跟随它，就轻轻的把注意力转移到肚脐上就行了，它一会儿它自己就消失了。好，那么你这个气元守静止的这个坑呢，那么暂时呢就聊到这里了。但其实啊，这里的坑呢还有很多很多我没有说到的，但是时间关系就不啰嗦了。但如果说各位同修们啊，你自己有哪些亲身的这个经历的坑啊，也非常的欢迎你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说不定呢你的某些的这个经历啊，就会给很多人带来莫大的帮助。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简单的聊一聊接下来更深的这个自心止和体真止。但是实话实说啊，接下来的两种指呢它的功夫啊就非常的深了啊，我一个在家人修为也有限对吧，最多也就偶尔能够非常短暂的进入到自心止的那种状态。对，最高级的体真止啊，那我根本就从来没有任何的体验过啊，所以说我也只能够分享一点我浅显的理解，如果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还请各位慈悲指正啊，咱们呢就当是一起学习一起探讨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先聊这个自心止。其实自心止的这个念法啊，它的这个操作步骤呢比前面的这个气元止啊还要更加的简单。那第一步呢依然是坐好啊，姿势要求和之前一样舒服坐稳就行了。但是不同的是呢，前面的这个气元止啊是在我们发现妄念的时候直接把这个注意力啊转移到鼻端啊或者是这个肚脐处对吧，而自心止呢不需要你把这个心系在这个鼻端或者这个肚脐上了，你就那么静静的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用手了，而是你坐着看到这个念头一出来你马上立刻就切断它止住它不让它跑了。而且啊，真正的这个自心止呢是要做到只要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你当下立刻马上就能够觉察到它冒出来了。那这跟前面的这个气元止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念气元止的时候，那比如说这时候你脑子里面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想吃火锅了，然后呢你就会不自觉的继续去想吃火锅那个香辣脆爽的那个画面，甚至呢你还会继续再想一会儿去哪家店里面去吃，然后呢接着又会去想吃完火锅要不要晚上再去打场麻将对吧，就这样你这个念头呢就一直被这样拉着跑了，直到你过了好一会儿可能都几分钟过去了，这个时候你才突然后知后觉的发现，哎呀原来我已经跑神这么久了呀。那这个呢就是前面最基础的气元止，我们练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自心止就完全不一样了，是那个想吃火锅的那个念头刚一冒出来你马上立刻就觉察到它了，觉知力非常非常的敏锐啊！念头一出来哎，你马上就能够看到，然后更重要的是呢，你看到这个杂念你马上就把它给切断了。当然了这里说这个切断这个词呢其实不太正确啊，因为说切断的话带点故意去切的那个意思对吧，但事实上呢它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啊，这里并不是说 他是用意志力把这个杂念一下子就切断了，而是说当你发现这个念头起来了，你没有刻意的去喊停，也没有刻意的去切断它、压它、赶它，你只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哦，这是一个妄念，你不需要对它做任何事情，你不跟它走，你也不去赶它，你就静静的看着它，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不理它，它自己就待不住了，它自己就走了，啊，然后这个念头这个走了之后呢，你就继续保持一种空的状态，当下一个念头起来了，你马上立刻又觉知到它，但是呢你依然也不赶它，也不跟随它，全程你就仅仅只是清清楚楚的觉知念头来了走了。所以说这个方法的难点呢，就在于第一，你能不能在念头一出现的瞬间马上就能够觉察到它；第二，就是你的心是不是足够的静，只有你的心足够的静时，你才能够在看到妄念的瞬间做到，你只是知道它来了，既不去赶它，也不去跟随它，而是看着它静静的消失。那我们普通人如果说直接去念这个，肯定就做不到，念头一来，哎，我们要么被带着跑啊，要么就想去压制它，结果怎么都止不住，对不对？所以说聊到这里的话，大家应该发现了这个自心止啊，真的不适合初学者去念。那就像我自己啊，最开始接触这个自心止一样，我一看这不用手东西啊，那多省事啊，那就念呗，结果一念就发现啊，觉知也不能够立刻觉知，止也根本就止不住，反而越做越烦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就老老实实又回去好好的念前面的细缘止呢。因为啊，你会发现啊，这个自心止啊，其实就是前面基础的这个细缘止的这个升级版。你基础的细缘止念好了，其实不用你刻意的去转变这种练习的方式，你就会自动的进入到自心止。因为啊，你在基础的这个细缘止当中不断的练啊，第一，你的这个觉知力呢，它就会越来越敏锐，你练久了，熟能生巧，自然你就能够这个杂念呢，它一冒出来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够觉察到它。然后第二了，基础的这个细缘止练得炉火纯青了之后呢，你的心呢就会变得越来越静了，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啊，我们根本就不用转移注意力啊，因为呢，这些念头啊，你不去跟着它跑，你也不去赶它，它自己就会消失的啊。所以说细缘止呢，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不用刻意的去转换修行的方法，你直接就已经在自心止的路上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自心止大概的练习的方法。虽然说这个自心止我也仅仅是偶尔暂时的体验过，但是呢我在练习的时候呢踩过一个坑啊，到现在依然还记得非常的清清楚楚啊，那就是有的时候啊，他就是清清明明的脑子里面没有念头，但是呢我就很着急啊，赶紧的快点来一个念头啊，我要在他升起来的瞬间马上就觉察到他啊，就像是一只猫一样蹲在这个老鼠的这个洞口前面啊，等待着这个妄念一出来我立马就扑过去。可是呢越等啊，这个心越紧，越紧妄念越多啊，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等待妄念的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妄念。可是搞笑的是呢，这个妄念已经出现在这里这么久了，我居然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它。好了，那么自心止呢就聊到这里了。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最高深的止，体真止。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可能会猜测，这个最高深的这个体真止一定很神秘，一定很难理解吧啊，但是恰恰相反啊，那这个止呢啊，虽然我自己还没有亲身的体悟过啊，但是呢这个境界的含义呢，它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啊，也一点都不神秘啊，我一说你应该马上就能够明白了。只不过呢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啊，听得明不明白和能不能做得到，那他们之间的差距就非常的大了。好，那不啰嗦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体真者，这个体真止啊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体真止呢其实也跟前面的一样啊，就是自心止的升级版。你把第二级的这个自心止你练到火候呢，不用你转变这个修炼的方法，你就直接进入到体真止了。所以说接下来啊，我们就直接和刚才的这个自心止你稍微对比一下，你就能够明白什么是体真止了。刚才我们说自心止练的是什么呢，练的是两个方面。第一，念头一起来你马上就能够察觉到它。第二，察觉到之后呢，仅仅只是看着念头，不追也不赶也不压啊，它自己就会消失。所以说你想一想，你通过练前面的这个自心止， 你一遍又一遍无数次的观察到念头是怎么升起来的又消失了，升起来了又消失了，那你觉得经过你这样无数次的观察之后，你的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你这里的话就不绕弯子了，这个变化主要分为两点。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念头升起的那个地方啊，此时的你呢，经过不断的练习，你不仅念头一起来，你马上立刻就知道它来了，而且此时你更加深层次的觉知到这个念头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是拿我刚才想吃火锅的那个念头来举例子啊，前面念这个自心止，就是第二集的这个自心止的时候啊，你是想吃火锅的这个念头啊，你一生出来你立马就把它察觉到了，但是现在呢，你越来越炉火纯青了，所以说你的这个觉知啊变得很难想象的一种敏锐了，甚至是现在你这个想吃火锅的这个念头将起未起的时候，你就已经感觉到有一股要起念头的冲动了。而且你不仅能够觉察到这种将起未起的冲动，甚至你还清清楚楚的明白你现在想吃火锅的这个念头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那这个念头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是从我们的习气，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冒出来的。因为你平时就喜欢吃火锅，然后呢现在碰巧呢好几天没有吃了，接着再加上你现在呢在打坐，你感觉很无聊，无聊就想找刺激，所以说你有了这个想吃火锅的这个念头。想吃火锅的这个念头是在前面这些众多的因缘和合的情况下它才产生的。接着最后你不断的观察到这个念头的这个消失，你不断的观察到原来所有的这些念头啊，不管是吃火锅的念头还是其他的念头，你不用去追它，也不用去赶它，它自己就会消失的。那在这样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这种生灭的观察当中，你已经不是头脑表层听懂了佛理了，而是从心底，从潜意识，你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诸法实相，原来所有的胡思乱想、烦恼情绪、回忆执念，全都是因缘和合之下临时冒出来的假象而已啊，它本来就没有真实的本体，没有固定的自信，本质就是虚妄不实的。这个时候不是你大脑意识上的明白了佛理了，而是你从心底心眼底从这个潜意识层面已经看透了这些念头只是假象而已。那既然你都已经打心眼底彻底的看透了这些是假象而已，那你还会对它有一丝一毫的在意，一丝一毫的执着吗？你肯定就一点都不在意啊，不执着了呀。那既然你已经完全不在意不执着了，那还需要你止吗？根本就不需要止了。所以说真正的体真止呢，就是不用止了。它和自心止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自心止呢，它还有一个要去止念要去觉照的一个动作，虽然这个动作很细微，但是你大脑意识呢还是在运行的。而体真止呢，这是彻底的看透了这个念头它本来就是空，本来就是假，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动作，它就已经止了，彻底的无为，看都不需要看，没有一丝大脑的思考，就是打心眼里的就知道，哎，又是一个因缘和合的虚妄的幻影而已。那这个呢啊，就像是有人拿着一把枪指着你，你肯定第一反应要么是趁他不注意先干掉他，要么呢就是干脆放弃，他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对吧？这就是我们凡夫对待念头的态度，要么拼命的去压制他，要么呢就彻底的被他牵着走。但是现在你突然知道了，这个拿着枪对着你的这个人呢，就是有人做的恶作剧啊，他其实就是一段虚拟的 AR 的影像的投影，他和这个枪啊其实都是虚拟的，他看起来再逼真再吓人，本质上都是假的，根本就伤不到你分毫。那你这个时候还会想去怎么阻止他，怎么去对付他吗？根本就不会了呀，你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你该干嘛干嘛，就完全就不了他了。这个就是体真止，你完全就没有一丝一丝的刻意，而是真的就知道它就是假的，根本就不用你止了。好了，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三种止的这个境界了。那么下期视频呢我们再来聊一聊 静坐当中怎么去观啊，以及什么时候止，什么时候观，止和观具体怎么配合，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彻底的静下来。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